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1997年10月 ,FBI 负责调查失踪人口的部门突然收到了一通来自西班牙的电话。打电话的男子操着一口浓重口音的英文，自我介绍说是警局的一名探员。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身上没有证件，拒绝回答自己叫什么名字，身上有很多新旧伤痕，精神啊也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无奈之下，好心人只能打电话报警，可警察也拿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没辙呀。有个文员觉得他讲话带有美国口音，于是警察决定打电话给 FBI 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有美国孩子在跟父母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走丢了呀。警察在电话里头大概描述了一下男孩的身高相貌，说他身材瘦弱，牙齿不整齐，门牙有个很明显的豁口。这最后一个特征啊，引起了一名叫做 Nancy 的女探员的注意。他在前几天翻阅旧卷宗的时候，刚好就见过一个失踪孩子的照片，门牙的豁口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很快找到了那份文件，上面显示男孩名叫 Nicholas Barclay， 13岁，来自德克萨斯的小城圣安东尼奥。1994年6月13日，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人间蒸发，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Nancy 探员把 Nicholas 的照片和寻人启事用传真发给了西班牙警局，结果很快收到了回应，像，实在是太像了。这个消息让美国方面十分惊喜，一个失踪三年多的孩子还能找着，而且还是出现在大洋彼岸，简直可以说是奇迹。于是他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 Nicholas 的家人，一方面呢是通报这个好消息，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们协助帮忙确认对方的身份，好让他们一家团聚。但是谁都没想到，这看似美好的结局却拉开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序幕。 Nancy 探员回忆说，因为担心情绪上的大喜大悲会刺激到孩子母亲，他还专门先打电话给了 Nicholas 的姐姐，让他迂回地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可即使是这样，寻子心切的母亲还是当场就晕了过去。在医院醒来后，他眼泪汪汪的反复跟 Nancy 确认，真的是他吗？你确定真的是他吗？这个时候啊，西班牙方面也发来了几张男孩的照片，可是啊，他尽管眉眼中有那么一点 Nicholas 的影子，但棕发棕眼跟金发碧眼的 Nicholas 大相径庭，脸型呢也从尖下巴瘦长脸变成了方脸。能够把两人联系到一起的身体特征啊，就是门牙上的豁口以及身上的几处纹身。不过在姐姐 Carrie 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之后，非常肯定地说绝对就是丢失的弟弟无疑，然后紧锣密鼓地张罗着要去欧洲接人。母亲受到刺激还在住院，大哥又一向跟这个小弟不和，于是这个重担就落到了姐姐身上。由于他从未出过国，更别说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护照了，于是办理一系列的手续又耽搁了好几天。当姐姐终于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距离 Nicholas 被发现已经过去了快一个礼拜。可是这一场奇迹般的姐弟重逢却和想象中呢多少有点区别。怎么回事呢？根据一位在场警员的描述两人在见到对方的时候呢都愣在了原地。尤其是 Nicholas 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脸颊泛红。他们就那么直挺挺地对视了快半分钟，姐姐 Carrie 突然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弟弟，摸了摸他的鼻子说，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想死你了，你看你还是这么可爱的小鼻子。面对姐姐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 Nicholas 身体僵硬好几秒钟之后好似这个如梦初醒一般，伸出胳膊这才抱住了姐姐，完成了姐弟重逢相拥而泣的一幕。
Just a sense of immense relief. Just seeing, touching, kissing, holding him.
I felt like ice.
之后警方进行了简单的清场，把两人请到隔壁的一间空屋子叙旧。姐姐不仅带来了弟弟爱吃的零食糖果，还专门带了一本家庭相册。她指着相片里面的人给 Nicholas 讲家里人的情况，比如舅舅离婚后又结了，外公嘴巴还是那么讨厌，表姐家生了个闺女，母亲又长胖了，等等等等吧。姐姐这么一张一张认真的讲，弟弟就在旁边目不转睛的听，看上去的确是一副有爱且温暖的家庭重逢的时光。末了，姐姐又一次拥抱了弟弟，眼泪汪汪地说，现在好了，你终于可以跟我回家见咱们妈妈了。不过他当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却是，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弟弟跟以前啊是大不一样了。姐姐说的这个不太一样啊，除了外貌之外呢，更多的是包括内心方面。他从之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叛逆少年变得唯唯诺诺，说话都怕大声了。而且他曾经如同打机关枪一般的德州英语，不知道怎的也变成了含糊不清带有鼻音卷舌音的欧洲式英语。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跟姐姐说他迫不及待的想回学校上课了。要知道啊，这个弟弟啊，之前可是能逃学就不上课，能在家里躺着就绝对不会往学校跨一步的问题学生，现在居然主动提出想上学，这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不过，姐姐自己也为弟弟的变化找到了理由，他肯定是在过去三年里经历了太多折磨，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根据 Nicholas 对警察的描述啊，他在放学的路上被人绑架之后，先是被强行注射了能让他神志不清的药物，然后和其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一起被塞入一个大集装箱里，不知道在海上漂了多久，最后被送到位于欧洲某地的一处秘密基地里。在这儿啊，所有的孩子都遭受到了恐怖的人体改造，他们被剃光了头发，用化学药剂擦拭全身皮肤，甚至连瞳孔都被注射药水来改变眼睛的颜色。有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没挺过去，双眼失明或者身体出现残疾，而这些没能改造成功的残次品很快就会被秘密送走，再也没见他们回来。像 Nicholas 这样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呢，则经历了漫长的洗脑，他们被要求忘记自己的名字，只能以代号相称，不允许说母语英语，而被迫说法语，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头上都戴着耳机，里面反复地播放着一句话，你已经不再是你了，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另外啊，他们还被定期注射一种不知名的药物，让他们神志不清，昏昏欲睡，失忆健忘，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至于究竟是谁绑架了这些孩子们， Nicholas 表示不知道，只记得他们中很多人穿着军装，有人胸前和肩章上还闪着不同颜色的星星，感觉军衔啊肯定不低。他的这番话让对面坐着的警察感觉越听越耳熟呢。这情节走向怎么那么像漫威漫画里这苏联人训练黑寡妇的红房子呢？不过 Nicholas 却说，那些人并不是想要把孩子们训练成杀人机器，而是要他们变成百依百顺的奴隶。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Nicholas 便对训练营里面的各些教官啊各种讨好和迎合，用自己的身体打开了一条逃亡的血泪之路。就这样忍辱负重两年多，他终于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偶尔会被带出营地活动，但其实主要目的是想要用他为诱饵绑架更多的孩子们。结果在这样一次出任务的过程中啊，他趁监视他的人醉酒熟睡，偷偷地跑了出来，在夜晚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一路狂奔，直到力气用尽，瘫坐在马路旁的一个电话亭旁，被一个路过的好心人发现。 Nicholas 的这番传奇经历不仅是让警察听得一愣一愣的，姐姐更是忍不住一遍遍地抹起了眼泪，觉得弟弟真是遭了大罪，以后一定要好好补偿他才对啊。可是呢，送他过来的那个 FBI 探员 Nancy 却在心里头啊一口气提了起来，难道说真的有如此大的一个跨国绑架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在俺们眼皮子底下作案多年而一点没被发觉吗？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FBI 的脸面岂不是被人会摁在地上摩擦呀？于是啊，他要 Nicholas 赶紧带他去找那个秘密基地，解救出别的孩子呀。 Nicholas 却说自己每次出来都被蒙着眼睛，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走了多长时间也没个概念。他随手在地图上往北一指，就涵盖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范围堪比第三帝国呀。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就是要想让 Nicholas 回家需要给他办一本美国护照，但前提条件是得核实他的身份。这个事儿呢，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抽一管血，拔一根头发，找直系亲属验个 DNA 就完事儿了。可是问题是，这 Carrie 呢是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她究竟算不算是 Nicholas 的直系亲属？美国和西班牙的定义存在着争议，而 Carrie 自己则坚决不同意检测。我都说了，这是我亲弟了，你们干嘛不信呢？家属的反应如此强烈， Nancy 探员反倒觉得自己是那个阻挠人家团员的坏人了，而偏偏 Nicholas 也十分迫切的想要和姐姐一起尽快返回美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逃跑的事情已经暴露了，非常担心自己会被那个大型犯罪团伙派人来灭口，所以啊，第一时间逃离欧洲才是王道。被舆论夹在火上翻来覆去的烤， 竟 Nancy 探员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表示可以用提问和辨认照片的方式来确认他的身份，但是需要他回到美国后和母亲做一次亲子鉴定。前面咱们也说了，姐姐来的时候呢，带了一本相册，这里头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带着她认了个全，所以啊，所谓的辨认照片测试根本是开卷考试。就这样啊 ，Nicholas 顺利的拿回了自己的身份，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下飞机的时候，除了已经早已等在机场的母亲 Beverly， 还有当地大小媒体记者，为的就是见证这个失散三年又重归故里的感人故事。结果啊，跟之前姐弟相认的时候差不多，母子俩的重逢啊，也是尴尬中带着点诡异。俩人大眼瞪小眼的，愣了一阵之后，似乎都鼓不起勇气上前拥抱痛哭，全身上下写满了抗拒。最后啊，还是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才勉强握了握手，抱了一小下，然后就马上分开了。记者以为啊，这对母子都属于不善交际的 I 人，或者是被团聚的巨大喜悦冲昏了头，缓一阵就好了。于是有人干脆开车跟着他们，一定要拍到点催人泪下的照片才肯罢休。结果谁想到呢？这前头的车子在快要到家的时候，突然车头一转，往城外的女儿家驶去，然后啊，把 Nicholas 丢给女儿女婿后就走人了。这到底是唱的哪出啊？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儿子，居然连家门都不让进。对此啊，母亲的解释是，自个儿啊平日里经常上夜班，觉得不能把 Nicholas 一个人放在家里，而女儿女婿呢，平时经营着一个拖车营地，有时间精力来照顾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个说法啊都难以服众。再怎么着，这也是亲生儿子呀，之前13年都住得好好的，咋隔了三年就无法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呢？更奇怪的呀，是家里头那个大哥的态度。首先啊，这位大哥根本就没去机场接弟弟，而是隔了快两周才在家庭聚会上出现。他一脸冷漠地凝视弟弟良久之后，突然展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对他说，祝你好运，然后啊就转身离开了。不过啊，平心而论，除了母亲和大哥的态度冷漠外，别的人，尤其是那些之前根本不认识 Nicholas 的陌生人，对他还是相当不错的。原先他读书的中学很快就给他安排了插班，老师们觉得这学生啊，长相老成，性格沉稳，十分可靠。班上那些孩子们虽说比他小了两三岁，可是呢，对他也非常友善，时常把父母给的小零食带到学校跟这个大哥哥分享。之前就很喜欢打篮球的他呀，现在因为有了年龄和身高上的优势，一举成为了球队的主力，再加上会惟妙惟肖地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舞姿，他在学校里颇受欢迎，甚至还有个小女生跟他甜甜蜜蜜地谈起了恋爱。同住的姐姐姐夫一家人呢，对他也算不错，姐夫不仅教他一些维修电路水管的小知识，还在自家开的那营地里啊，给他安排了个登记管理的工作，每月付工资当做零用钱，似乎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进行。直到四个月后， Nicholas 来到警局自首，说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失踪的16岁美国男孩，而是已经23岁的法国成年男子。而他的下一句话更是惊掉了在场所有人的下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 Nicholas， 真正的 Nicholas 三年前就被他自己的家人给杀死了，现在啊，这家人还想要杀我灭口。要讲清楚这个惊天大反转啊，先让我们切换到这个假 Nicholas 的视角，来看看他过去几个月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人啊，其实名叫 Friedrich Bogdan， 下面啊，咱们就把他叫做阿福好了。尽管名字里带个福，但实际上阿福的成长过程并没有福气满满。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他出生在巴黎西郊的南泰尔市，母亲是一个奶酪厂的女工，父亲一栏则在出生纸上画了一个红叉。尽管生父的姓名不详，但是有熟悉的街坊邻居说啊，他其实是工厂里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搞大了女友的肚子之后，才承认自己在老家有老婆孩子，然后啊拍拍屁股一去不返了。单亲妈妈抚养孩子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呢，在阿福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南法乡下的外公外婆家。由于没有爸爸呀，再加上混血的肤色和别的小朋友不同，被歧视霸凌就成了阿福的日常。就连外公外婆都不怎么待见他，给口饭吃饿不死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在这种极限求生的环境下呀，阿福学会了用谎言给自己穿上一层盔甲。他对学校里那些不知道自己底细的孩子说，他亲爹是个英国的秘密特工，在海外执行绝密任务，完成了就会回来接他。 或者吹嘘自己是阿拉伯小王子，说不准啥时候就会被带回去继承亿万家产。尽管阿福这辈子没见过自己的亲爹，但他却给自己塑造了无数个爹，而且不管认的是哪个爹，他都做戏配上全套。比如啊，当他是盗版007之子时，会讲一口从电视里学来的带伦敦腔的英文，喝茶而不喝咖啡。当他爹是阿拉伯王室时，他会偷外公外婆的钱，豪爽的请小朋友吃吃喝喝，立一个小富豪的人设。结果嘛，自然是偷钱被发现，被外公打，谎言被拆穿，又被同学打。可是啊，这些皮肉之苦并没有教会他偷钱和说谎是错的，反而让他觉得之所以被发现，肯定是因为自己学艺不精，多练练就好了。就这样，他说谎和挨揍的本领日渐精进，终于在12岁那年清空了外婆外公的家底，买了一张去巴黎的单程火车票，花花世界我来了。可是啊，理想的丰满还是没能敌过现实的骨感。在花光了兜里的钱之后，阿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多年未见的母亲求助，结果却发现现在的母亲堕落成了一个烟酒不离手、吸食违禁品、精神状态在狂躁和萎靡中反复横跳的中年女子。面对这个千里迢迢跑来要钱的拖油瓶，当妈的是一百个不乐意，在零星的给了几次小钱之后，干脆将她拒之门外，任其自生自灭。走投无路的阿福只得浪迹天涯，在后来的小十年时间里，他给自己起了不同的名字，安上各种出生地点及年龄，并且用改变头发颜色、化妆等方式游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不同的国家。由于身材瘦小又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哪怕是已经20出头，也能冒充是12、3岁的孩子获取人们的同情。而他的另一个天赋啊，就是表演能力超强，在青少年收容所混上十天半个月，就能把当地孩子的兴趣爱好、说话方式、流行趋势掌握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实在学不会语言，他干脆就装起哑巴，比比画画的跟人交流。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从一开始只是白嫖个免费住处蹭吃蹭喝，到后来啊，小偷小摸、盗刷信用卡、街头贩卖违禁品。由于罪名都不大，即使被抓到了，也不过关个几天就放出来了。再加上他从来不随身携带证件，移民局连遣送都不知道往哪儿送，这让他在各国法律的空隙下过得是游刃有余。当然了，这河边走久了，湿鞋也在所难免。1994年初，阿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巴黎。有一天啊，他在报纸上看到塞纳河边发现了一具青年男尸，警察无法辨别身份，于是向民众征集线索。他这个时候啊，突发奇想，说要不把自己之前的身份彻底消耗，重新开始吧。于是啊，就以死者男友的身份来到警局，把那个无名尸说成是阿福，要警察出具一份死亡证明，并且把骨灰送到外公外婆家。巴黎警方表示 Monsieur， 我们平日里啊，脑子的确有点不好使，但也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呀，你说啥就是啥，我们不要面子的。几通电话这么一打，验个指纹和 DNA， 阿福自以为完美的计划这下彻底凉凉了。他不仅是重新做回了阿福，还以伪造证件、欺诈等罪名被判入狱一年。不过他通过各种假身份在欧洲各国流窜十年的事儿，倒是引起了一家法国电视台的注意。他们在一档名为《凡事皆有可能》的节目中，专门为阿福安排了一期专访，给他起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变色龙。在节目里啊，阿福向观众们传授了自己的经验，比如最重要的是起一个好名字，最好是从电影或者是动漫的角色里挑一个，上口又好记，也不容易因为搞混叫错而穿帮嘛。而阿福童年的悲惨经历也引起了包括编导在内不少人的同情，电视台甚至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希望他能够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是对于阿福来说，打工挣钱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拿到拍摄薪酬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搭便车去了西班牙。在这儿，他故技重施，冒充一个热心市民，打电话给警察说，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疑似受到虐待的青少年。那当然了，他口中这个可怜的男孩啊，就是他自己。本来吧，他想的是警察会像之前那样把他送进青少年庇护所，有吃有喝有床睡。可这次呢，却遇上了个硬茬儿。负责他案件的警察一定要确认他的身份来历，如果不老实交代，就要取他的指纹进行比对。这一下阿福可抓瞎了，他才刚从牢里出来，还有案底在身呢， 要是比对出来，分分钟得回去坐牢啊。于是他的脑子极限运转，当场就给自己又编了一个身份，说他其实是个美国人啊，离家出走，流落到了西班牙，想要跟家里人联系，不过因为时差的关系，这电话呀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打。在等待的几个小时里，阿福的脑子飞速运转。他记得电视里头说，美国每年失踪的人啊，尤其是那些青少年，好几万人的，在这里头找个跟自己身材长相差不多的应该不难吧。于是啊，他趁警察不注意，溜到一间空的办公室，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美国各地警局和 FBI 的电话，自称是一名西班牙警察，发现了一个失踪的美国孩子。所以啊，咱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个电话，其实就是阿福从西班牙警局打给 FBI 的。你说说，这世界莫非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吗？而更魔幻的是啊，瞎猫还真的撞上了死耗子。在看到美国那边发来的传真照片后，阿福长舒一口气。尽管自己跟那个失踪的 Nicholas 并不是很像，但十几岁孩子的相貌在三年中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只要牙缝这样的明显特征能对得上，再加上自己多年磨练出来的演技，蒙混过关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他忘了一点，传真发来的照片它是黑白的。第二天早上，正苦练台词的阿福看到了 FBI 发过来的彩色照片，这下他才知道坏事了。尼克拉斯人家是金发碧眼，他自己呢却是黑发棕眼，差的不要太多。用阿福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两个身上的共同点，可能就是每只手上有五个指头罢了。然而啊，正当他准备洗洗坐牢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大使馆派人来看他，安慰他说，不用担心，你姐姐正在过来的路上，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还火速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失踪三年的美国男孩在欧洲被发现了。就连之前对他的说辞一脸怀疑的西班牙警察都跟他保证说，一定会安全的送他回家。这些举动啊，把本来只想混个两天白食的阿福彻底整不会了。他一方面觉得这次彻底是玩大了呀，现在自首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另一方面又觉得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更令他心慌的是啊，因为先前拍的那个电视节目，他在法国呀好歹有点名气，身边只要但凡有一个人看过这节目，他就直接露馅了。可是啊，偏偏他的运气就是这么好，西班牙和法国之间似乎就是两个平行宇宙，哪怕他的照片登上了西班牙当地的报纸头条，法国那边呢还是一片静悄悄，这给了他莫名的勇气啊。也许自己的命真就这么强，那不如硬着头皮试一试吧。阿福在 Nicholas 的寻人启事上看到他身体的不同部位有三个字母的小纹身，于是啊，他找到一个之前在庇护所认识的女孩，忍痛在厕所里也给自己扎了三个。至于字体是不是同款，大小有没有区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还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金色。至于眼睛嘛，他试过几款不同的美瞳，但是效果都很假，于是只能作罢，编了一个眼睛被注射药物改变颜色的说法。但是啊，随着姐姐到来的日子日渐逼近，他也从侥幸变得有点绝望。人家可是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亲人啊，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我是个冒牌货呀。于是呢，在见到那个自称是他姐姐的陌生女人时，阿福觉得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啊，正愣在当场手足无措呢。谁知下一刻，那个女人突然冲上来，一把抱住了他，嘴里还说，你是怕我认不出你吗？一切都会变好的，我就知道是你没错。此时啊，阿福的心里如同万马奔腾，这他妈居然也行？那既然对面都已经演上了，他得把这戏接入啊。于是啊，就揣着明白装糊涂，配合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照片认亲、母子重逢、大哥见面后，阿福也终于如常所愿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可是啊，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个他所谓的家人并不是一开始想象的傻和瞎，而是假和邪。阿福回忆说，在回美国之前，他就隐隐察觉到姐姐在演戏，具体表现在他在人前啊显得十分热情，感谢上帝让弟弟失而复得，可是一旦没有外人在场，这态度马上就如冷若冰霜，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互动。母亲呢，则根本不掩饰对他的抗拒和厌恶，除了一开始拒绝让他回去同住外，后来更是连看都懒得过来看一眼。而且啊， 除了第一次在机场见面，母亲从未叫过他 Nicholas。 但是面对 FBI 探员反复打电话催他去检验 DNA， 母亲又一口咬定阿福就是自己的儿子，根本不需要任何测试来证明。不仅如此啊，同住的姐姐姐夫每晚准时给他的房间上锁，第二天早上再打开，从来不许他单独和侄儿相处，简直就是人前一家亲，人后如防贼啊。相比之下，那个来看过一眼，撂下一句祝你好运就走了的大哥，似乎才是这家里头最实诚的一个。这家人处处都透着古怪，这让阿福不禁非常好奇，那个真的 Nicholas 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啊，他以失踪期间遭受折磨导致失忆为由，向 Nicholas 之前的街坊四邻、老师朋友各种套话，还向青少年法庭申请查阅卷宗。结果呀，他越是深挖下去，就越觉得头皮发麻、汗毛倒竖，因为他发现一个隐藏极深的秘密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揭开。跟阿福一样， Nicholas 也算得上是一个父母健在的孤儿。母亲先前跟别的男人生了大哥大姐，然后又跟一个贩卖违禁品的街头混混同居怀孕。 Nicholas 没出生，这亲爹就因为欠了赌债跑路了，从此音信全无。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巨大压力让母亲变得喜怒无常，还染上了酒瘾和毒瘾。大哥呢也紧跟其后，一家人把日子过得是鸡飞狗跳，后来更是能动手就不吵吵，警察上门查看也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Nicholas 自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小小年纪就因为盗窃、抢劫、诈骗成了警局的常客，抽烟、喝酒、纹身一个不落，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由于旷课太多，一学期下来，老师和同学都认不全。在 Nicholas 失踪前不久，他被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还是屡教不改，会被强制送进青少年管教中心。可即使是这样，他依旧是我行我素。实在没辙了，母亲一个电话把已经搬出去住的大哥给叫了回来，让他在家帮忙管教弟弟，尤其是在母亲上班的时候，不许弟弟在外面闯祸。可是啊，这大哥自己就是个五毒俱全的货色，除了打起弟弟从不心慈手软之外，并不能起到任何的管教作用。果然，这大哥搬回家没多久就出事了。根据母亲回忆啊，那是1993年6月13日，他早上开车送 Nicholas 去学校，临走前还给他留了5块钱作为午餐和放学后打篮球的费用。由于头天晚上在便利店通宵上夜班，母亲在送完孩子之后便回家补觉了。这一觉吧，就睡到了下午5点多，算算时间， Nicholas 也该回家了呀。但是呢，却不见他人影。大哥说之前呀， Nicholas 的确往家里头打了一通电话，要大哥开车去篮球场接他，结果大哥却非常不耐烦地叫他自己滚回来。篮球场到家大概3公里的路程，走路差不多1个小时能到，可是直到当天深夜也没见 Nicholas 回家。然而这当母亲和大哥的却一点也不担心啊，直接洗洗睡了，第二天该吃吃该喝喝。用他们的话来说， Nicholas 这个问题儿童心早就野得不能再野了，在外面混上几天不回家呢都是常事儿。而且14号刚好要举行法庭听证会，法官会决定他是不是要去管教中心，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故意避开了。就这样，母亲和大哥整整过了3天，才在学校老师和周围邻居的催促下去警局报失踪。由于 Nicholas 之前有过多次离家出走的情况，警察也没当回事，简单做了个记录就完了，甚至连那些寻人的传单都是附近的一家教会捐钱印刷然后找志愿者分发的，人家一帮外人比他家人都更加积极地找孩子。而从警察后来给出的调查记录来看， Nicholas 其实并不符合离家出走的很多特征，比如说他没有带换洗衣物，除了早上母亲给的那5块钱之外，身上没有任何现金和值钱的东西，能表明身份的证件也都留在了家。当天一起打球的几个孩子回忆啊，他在失踪那天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离开的时候还挥手道别，相约第二天再见。最大的疑点是他打电话给大哥，既然都要离家出走了，怎么还会想要家人过来接他回家呢？可是啊，就是这些明显的疑点家人们都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是个不良少年，家人对他就一点也不上心。 Nicholas 的失踪啊，就跟千千万万人间蒸发的青少年一样，除了一开始引发了一点波澜，之后就无人提及，无人关心，直到3年后阿福这个冒牌货的出现。除此之外，阿福还发现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 Nicholas 失踪后的第三天，大哥搬回了他自己的住处。两个多月后，大哥突然报警，说 Nicholas 打碎了他家车库，想要进屋偷东西。但是呢，警察赶到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外人进入的痕迹，指纹、脚印一概全无，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啊，在阿福看来分明是大哥自导自演，想让大家相信 Nicholas 真是离家出走了，而且是故意不想让家人找到。在收集了这么多信息以后，阿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家人肯定知道真正的 Nicholas 的下落，但是这个真相太过恐怖惊悚，而且会对家里所有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让一个陌生的外国男人成为儿子，同吃同住。那究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们心甘情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呢？答案几乎呼之欲出了。可想到这儿啊，阿福觉得如坠冰窟啊。如果他们知道我已经猜到了真相，那么他们会对我做什么呢？阿福以 Nicholas 的身份回到美国后，其实很多媒体都想要来采访他，深挖他失踪三年的离奇经历，但是这些要求都被姐姐和母亲给挡了回去。姐姐姐夫住的那个营地啊，地处偏远，没有网络和手机信号，所以要找到阿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可是啊，拦不住有这么一家头铁的电台，专门为此请了一个名叫 Charlie Parker 的私家侦探。这个大爷以找人而闻名于业界，大爷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没费多大功夫就在放学路上堵着了阿福，许以重金要对他进行独家采访。一开始啊，阿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毕竟自己是个假货嘛，夹着尾巴做人才最安全。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跟大爷见面的第一次，大爷就偷偷拍下了他的几张照片，冲洗出来之后跟 Nicholas 的照片进行了对比，尤其是两个人耳朵的部分。因为不管人的相貌如何变化，耳朵的形状从出生之后就不怎么变了，哪怕是长大也是等比例放大。这个特征在福尔摩斯时代被发现之后，更是广泛运用在刑侦学和法医学当中，直到被更准确的 DNA 鉴定技术所取代。由于在这个案子里，母亲作为唯一的直系亲属坚决拒绝做 DNA 检测，大爷只能用这种古典的方式来确认阿福到底是不是 Nicholas。 结果啊，这两人的共同点吧，就是他们都长了一对耳朵而已。大爷拿着这两张照片就找到了 FBI 负责此案的 Nancy 探员。你们找错人了吧，这货搞不好是个俄国间谍，来俺们这儿搞破坏来了。 Nancy 探员这时也非常为难，他早就觉得阿福不对劲，尤其是他的眼睛从蓝变棕，以及说话的时候挥之不去的法国口音。为此啊，他还专门咨询了专家，得到的回答是这两件事纯属扯淡，再加多少科技与狠活都做不到。其实啊，改变眼睛颜色这个事儿，当年在纳粹集中营就做过无数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结果就算是有的人能够成功改变，也会留下视力下降、畏光等后遗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失明。而且啊，这样人工改变的眼睛颜色会非常不自然，如同安装了一双假眼。至于口音，孩子只要过了五岁，哪怕是长期使用别的语言，只要一回到母语环境，很快就能恢复出厂设置，根本不存在一辈子改不过来的情况。眼看着疑点越来越多， Nancy 如同捧了一个烫手山芋，堂堂 FBI 啊，不远万里带回来一个假货，这要是传出去是啪啪打脸，闹出国际笑话的。可万一是真的呢？无疑是在受害者及其家人伤口上撒盐，依然会被骂上热搜啊。关键是你看，他母亲拒不配合进行测试， FBI 又不可能强行把他给绑过去，只凭耳朵的形状又没法服众，于是啊，只能是他们家说他是谁他就是谁呗。可是啊，侦探大爷却不善罢甘休，你们不管是吧，那我只能去找 CIA 出面抓间谍了。眼看事情要闹大， FBI 也慌了，为了稳住大爷，允许他可以私下进行调查，收集更多的线索，并承诺这边也会派人手彻查此事，双方合作一定要搞明白这个 Nicholas 到底是真是假。 FBI 是说到做到啊，他们先是向阿福提出要他配合调查那个绑架儿童的团伙，不出意外呢，这事儿被阿福拒绝了。后来啊，他们直接来了个狠的，以藐视调查严重犯罪行为为由，向阿福发出了最高级别的国会传票，表示这已经属于官方调查行动了，如果他再拒绝的话，将会面临刑事起诉及高额罚款。 无奈之下，阿福只能前往 FBI 办公室，把之前的话又说了一遍。但是这次啊，根据程序流程，他的指纹和 DNA 样本被采集。阿福深知，一旦 FBI 把这些信息传回欧洲，那么自己身份暴露就是时间问题。于是他开始偷偷攒钱，想找机会跑路，跟真的 Nicholas 那样人间蒸发。可是还没等他攒够钱呢，就出事了。关于这个事情啊，阿福和 Nicholas 的家人是各执一词。阿福说，因为他知道了这家人的巨大秘密，被下药之后强行送入了精神病院。而母亲和姐姐那边的说法是，阿福在家突然发狂，用刀子划伤自己的脸，只得在他水里啊下了这个强效镇定剂。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结果是一样的，阿福很快被确诊成了妄想症和双向情感障碍。作为一个精神病人，他不管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了。好在这个时候啊，他想起了先前找到他的侦探大爷，趁医生护士不注意，拨通了大爷名片上的电话。而大爷凭借着自己广大的人脉，很快给他联系上了一个第三方的心理专家进行评估。事到如今啊，阿福也只能一五一十说了实话，从小时候的可怜经历，到青少年时期的行骗生涯，再到这次的假戏真做，狸猫换太子。当然了，最惊悚的是，他发现其实真的 Nicholas 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哥哥活活打死，母亲和姐姐还帮忙处理掉了尸体。这是怎么回事呢？阿福说啊， Nicholas 消失那天，因为没人开车来接，于是只得一路走回家里，看到正在喝啤酒打电动的哥哥，气儿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当时啊，哥哥已经喝大了，磕嗨了，操起手边的酒瓶子就砸了过去，两兄弟扭打在一起。 Nicholas 当然不是哥哥的对手，很快就被摁在地上一通摩擦。打红了眼的哥哥根本不顾弟弟的求饶，一直把他打到面目全非，有出气儿没进气儿。母亲听到动静，从二楼卧房下来劝架的时候，已经是回天乏术，13岁的 Nicholas 就这么死在了自己家里。冷静下来的哥哥想去自首，但是被母亲拦了下来，家里已经没了一个儿子，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了。商量来商量去，他们最后决定把 Nicholas 的尸体用地毯包起来，运到某个偏远的地方挖坑埋了。为了确保抛尸顺利，他们还专门打电话把女儿叫回来帮忙。之后一家三口啊，变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保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这番话呀，听得心理医生和侦探大爷目瞪口呆。最后他们说服阿福去警局自首，结果没想到，就在他自首的两天后，这姐姐居然又跑来接人了。他的这个操作啊，就连过来查案的 FBI 探员都一脸懵，都跟你说了，他不是你弟弟，你还过来干嘛呀？结果人家姐姐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自顾自的就跟阿福聊起了天，问他出门这些天怎么样了，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这下呀，就连阿福都尴尬的脚趾抠地，不知道该说啥了。从法律上来讲呢，哪怕这个时候阿福承认了自己是假货，但是他在身份得到法国警方核实之前，他依然是那个16岁的美国少年 Nicholas。而法国警方的效率那可是全球皆知的低呀。于是阿福就陷入了一个我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我是谁，但就是无法证明我是谁的境地。
I knew they knew I wasn't Nicholas. I knew that they were pretending I was Nicholas. I knew it very deeply in my heart. And I knew they were pretending that I was pretending. It was a never end game.
作为一个有精神疾病的未成年人，他的实际监护权依然在母亲和姐姐手上，所以哪怕他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还是只能跟随姐姐回到家中。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恨不得睡觉都睁一只眼睛，生怕这家人趁其不备把他嘎了杀人灭口。就这么心惊胆战的等到了法国方面发来的回执，总算是证实了他的确是个23岁的法国青年阿福。一得到这个消息，他迫不及待的就对伪造证件、护照欺诈等一系列罪名进行了认罪，哪怕他之后被重判了6年监禁，比律师希望的3年多了整整一倍，但阿福依然是高高兴兴的入狱坐牢，因为他觉得在牢里待着可比在家里安全多了。那么问题来了，他口中谋杀了 Nicholas 的那一家人会是什么下场呢？在阿福入狱之后啊，警方重启了 Nicholas 失踪案的调查，并宣布不排除里面存在谋杀的可能性。但是不出意外的，调查遭到了 Nicholas 家人的强力阻挠。母亲面对警察一哭二闹三上吊，撒泼打滚扯头发， 他不仅坚决不承认自己跟谋杀有任何的关系，甚至还一口咬定阿福就是尼克拉斯。警方故意抢走了他失而复得的儿子，让他们母子再度分离，到底是何居心啊？姐姐那边的情况呢，也好不到哪去，三天两头的要去牢里头看弟弟，觉得弟弟就是妄想症发作了，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法国男人，还在警察的诱导下认了罪，这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他要给弟弟上诉翻案。到最后啊，就连警察都搞不懂，他们到底是真瞎呢，还是睁眼说瞎话呢？更离奇的是那个大哥，他在拒绝接受警察问询后的第二天就暴毙家中，法医进行尸检后认为他的死因是服用过量违禁品。但是啊，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大哥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戒毒，在近半年的检测中结果都是阴性，生活状态也进入了正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感情，很难想象他会突然之间复吸，剂量还大到把自己直接送走。于是啊，有人猜测他可能是知道自己杀害弟弟的事情东窗事发，于是在这个档口畏罪自杀。还有人觉得这搞不好就是 Nicholas 的冤魂索命啊，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法律不能为他伸冤，那就自己动手了。同样神奇的灵异现象也出现在了对母亲的测谎过程中。他在第一次顺利通过后， FBI 探员觉得不太放心，想要同样的问题再做一次，但是这次却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诡异波动。他的每个问题都没能通过，整个机器到后来开始剧烈的晃动，几乎掉到了地上。不仅母亲吓得脸色煞白，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惊得目瞪口呆，而在外面等待的姐姐更是当场决定取消自己的测谎，整个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不过啊，除开这场堪称灾难的测谎，警察和 FBI 没能找到更多跟 Nicholas 失踪案相关的线索。毕竟在三年漫长的时间里，屋子上下被清洁打扫过无数次，客厅和厨房里很多家具也都被更换过， Nicholas 留下的杂物、照片什么的也都被丢弃，一切有关他的痕迹都被抹除。警方最终宣布没有证据显示 Nicholas 已经遇害，至今为止，Nicholas 仍然作为失踪人口登记在册，电脑模拟出他现在44岁的模样，你别说，还真跟阿福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回想整个案件，抛开阿福自己本身是个大骗子，他说的话可信度极低之外，本身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很大的 bug， 大家发现没有？那就是其实 Nicholas 一家人呢一开始啊完全可以不认这个阿福啊，直接说他不是 Nicholas 不就完了吗？为啥非要上演一出跨国寻亲的闹剧，把人接回美国，在身边埋一颗大雷呢？但是啊，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随着大哥的突然死亡，也许永远都得不到一个解答了。故事的最后啊，有朋友可能想问，这阿福后来怎么样了呢？在美国监狱服刑结束后，他在2003年被遣返回法国，死性不改的他居然还在30岁的高龄试图以一个14岁孩子的身份进入高中就读，结果不到两个月就被识破，再度跑路离开法国。之后他又辗转西班牙，试图扮演一个15岁离家出走的孩子骗吃骗喝，不过这次西班牙警察也学聪明了，直接要取他的指纹进行比对，阿福的计划又一次泡汤。随着欧洲各国之间犯罪数据库的联网，阿福的行骗之路变得愈发困难。最后啊，他终于在2007年放弃了骗子这个行业，回法国正儿八经找了个工作，过上了正常人该有的生活。不久之后，他和一位在工作上认识的女子结婚，两人婚后育有5名子女，不过这段婚姻在维持了10年之后还是以离婚告终。纽约客曾经在2012年对阿福做过一次专访，他坦诚说自己之所以想不断地变成另一个人，是因为他希望得到爱和关心，因为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他本身不配得到的。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假扮的这个 Nicholas 同样也没有得到过家人的爱和关心，他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里，而且那个坑更深更阴暗。
I was lost at the time. I don't think I'm sick.
很多人天生拥有的幸福，对于阿福或者 Nicholas 这样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正如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的那样，被看见，被接纳，是人成为真正自我的前提。而阿福的一生似乎正在无数次的伪装和逃避中寻找着那份本该在童年就得到的接纳与爱。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呢，下期再见。